约拿书第四章，约拿书上下两段的圣经在1085面。约拿书第四章，我们要从第六节用起应的方式读到最后11节。我来读第六节，请各位读第七节，轮流的读到11节。约拿书第四章第六节，耶和华神安排一棵蓖麻，使他发生高过约拿，因而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因这棵蓖麻大大喜乐。才一条虫子咬着蓖麻，以致枯槁。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曝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对约拿说：“你因这颗蓖麻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约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我们打开周报，我们来读本周的金句。本周金句是马太福音25章40节，我们一起来读3遍，一起来。马太福音25章40节，王耀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的。”马太福音25章40节，王耀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的。”马太福音25章40节，王耀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的。”现在我们要以感恩奉献来敬拜。我们在奉献的时候要唱圣诗《生命圣诗》457首。我们先为奉献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这样的大爱，爱了我们。主耶稣为我们舍了自己，救赎了我们。我们这一些蒙主耶稣救恩的人，愿意把自己全人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悦纳的。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所奉献的金钱，代表我们全人奉献给主，求主悦纳我们全人的奉献，使用这些金钱，也使用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为主做荣耀的见证。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接下来我们要请高崇智牧师来传讲信息，从命令到使命。高牧师生长在一个牧师的家庭里面，那他自己也奉献练神学，也在北加州牧过教会，然后在苏联，在东欧做过宣教士，目前他常常是在西班牙做宣教士。他回到我们当中，我们教会的宣教也支持他们，部分的支持他们。我们现在要请高牧师来传讲信息。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来欢迎高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有机会跟大家聚在这里。我小的时候呢，我的名字叫做高崇智啊，我的同学常常叫我叫快一点，就变成高崇智啊。在台湾我们很少讲同志了，在国内他们讲同志啊，但是感谢主啊，想不到后来真的跟中国大陆的同胞生活在一起啊。但是我今天来到这里呢，感觉我们也是同志，我们在主里面有同样的一个心智啊。 我们有同样的一个主，同样的一个呼召，同样的一个意向，同样一个目标，我们也可以一同来服侍。但愿我们都在宣教的事工上面能够有志一同，能够同心合意。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仰望你，把今天早上这一段的时间恭敬放在你的面前，也把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姐妹放在你的面前。主，因为我们都是你自己亲手所造的，是你自己用你自己的爱来吸引我们，用你自己的宝血买赎回来的。主，我们能够在你的家中聚集，实在是一件极其美妙而且又蒙受祝福的事情。主，我们就感恩在你的面前。主，也求你今天再一次用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用你自己圣经的道理，用你真生命的道来挑战我们，来激励我们，来眺望我们。主，叫我们能够常常回应你，让我们常常能够看见主在我们当中的心意，能够看到耶稣自己在我们当中行走，能够让自由自在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求你帮助我们以下这段时间，你的仆人在这里恭敬的仰望，求你引导。这样子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10年前我来到美国然后在5年的牧会在北加州有一个浸信会，在那边开荒建立教会之后，在95年开始参与海外宣教的工作感谢主，神实在是借着这一个把我带到国外去带到欧洲去，开了我的眼界，就看到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的人，他们活在我们难以想象的环境里面他们处在一个跟我们很不相同的一个世界，但是让我更惊讶的是，不管环境背景如何，但是全球的百姓、全球的人类、全世界的人，我们需要神是一样的，需要罪得赦免的这种渴慕是一样的，需要得到生命当中的这个神的真理，需要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样子的渴慕，那种被罪压制、被魔鬼撒旦所捆绑那一种难以挣脱的痛苦，全人类是一样的，是一样的。我就开始看到自己所处的环境，自己所接触的人，是在我们有受到很多的框框的限制，难以打开我们的胸怀，难以打开我们属灵的眼光，来看到普天下的需要。感谢主有机会差派我到一个遥远的地方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一些在外面宣教的事工在一开始我在苏二经过大概2年的时间，后来有台福教会接了苏二的工作。当时我们在苏二、莫斯科、在西伯利亚都建立教会。莫斯科那里有2个教会、3个布道所。感谢主，当年好像是一个刚开始。最近我听到消息，那一些布道所都变成教会了。感谢主，就是越来越多的人来到神的家，看到神。后面的工作比先前的工作更有力量，更奇妙，更广大，更坚固的在当地的这一些华人的心中在他们的生命，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做成奇妙的工作我的心里面听到这些消息常常流泪感恩，想到当年刚刚开始在开荒的时候好像在杀种，你都不晓得杀下去的种会不会活，想到过了短短的一段时间，它不但长出来，而且结出果实来，而且开始在看到有收割的人一批一批的往前去，在那边享受收割的喜乐，我们的心也开始跟着他们得到安慰，得到极大的盼望。后来在苏二教会建立了之后，就到匈牙利去。在匈牙利那边，现在有2个教会有一位简牧师，他过去接还有中信也在那边帮忙感谢主，匈牙利的教会也慢慢的蒙神的祝福。后来神带我到西班牙就是欧洲的最西边了， 在西边哈、啊，西班牙那个地方开始帮助建立当地的教会啊，在西班牙那里。我起先到西班牙的时候是巡回全国的布道啊，然后呢一直从西班牙的啊最东边，然后到东部，然后呢到最西部啊，到最西部。后来有一个城市啊，他们说叫做卡迪斯啊。那我去到那个城市呢布道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讲，哎，牧师啊，这个卡迪斯圣经有，哎啊，圣经有。我说是在哪里啊，我说不晓得啊，因为翻译成中文以后我们很难了解啊。后来他就跟我讲，就是旧约的那个他斯啊，啊，他斯是什么地方呢？他斯就是当年约拿神要叫他到尼尼微去的时候，这个约拿他不愿意去啊，不愿意去，他找了很多的理由借口，但圣经没有明讲真正的动机原因是什么。总而言之，他拒绝了神的呼召，他就坐船要逃到他斯去啊，结果后来还没有到他斯，被大鱼吞了哈、啊，被大鱼吞了。当我来到这个他斯这个城市的时候啊，哎呀，我就想到，这是当年先知约拿逃避神的地方。感谢主，今天我们带着使命来了啊，要平反了哈，平反，我们不再做逃兵，来到神的这一个，来到这个地方啊。今天我们来不是在逃避神，今天来我们领受神在我们身上的呼召跟使命，我们要还福音的债啊。当我到他斯的时候啊，感觉一下子超越时空的限制，来到这个圣经当中的一个地点哈、啊，啊，我就觉得说这个领受非常的真实啊，那个感受很奇妙，很奇妙啊。整个欧洲呢，自从改革开放以后呢，从中国大陆不断的涌进一批又一批的啊，绝大多数是非法的居民，他们到了当地想尽办法非法变成合法，合法再把他们的家人解出来啊，他们从中国大陆北上到了苏俄，苏俄再往东边，从东欧然后到北欧到西欧，甚至越过这个海洋就来到纽约啊。他们心目中想的美国是最后一站，是天堂啊，但是有很多人到不了人间的天堂啊，留在欧洲，留在欧洲那个地方呢，有人就在那个地方工作，有人就留在那里生活。就这样子的百姓呢，在我们中国的华人有一百万，短短的十年左右啊，从80年代的末期到现在啊，有100万。但是呢，这么大一批的华人涌进去，在欧洲，整个华人的教会对欧洲华人的啊情况不太了解，所以呢，除了在当地的一些本来的华侨啊，或是教会，或是基督徒，他们起来做传道的工作，从外面去的人就是寥寥无几。从台湾跨过这个时空到了啊欧洲去的传道人啊，不到十位。从北美过去的也很少很少啊，在当地的那集中在英国跟德国的一些华侨啊，他们已经早就移民，有一些香港的移民在那里，所以他们在那边有传道人，有教会。就整个欧洲在这100万的华人当中，所有的2年1次啊，我们有教牧同工的会议，集中在一起的时候啊，还不到50位的全时间传道人，所以平均2万个人才分配到一个传道人。但是坦白说，一个传道人怎么可能接触到2万个人呢？啊，不可能，几百个人不错，上千个都很了不起了，2万个人才平均分到一个传道人。所以从这个地方看到，100万的人当中，有绝大多数是根本没有机会听到福音，啊，根本没有机会接触，没有机会做选择，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看见，啊，没有办法看见神所要给他们的福分，啊，他们就活在一种盲目，啊，在那边钻营。在一个异国他乡，在做漂流，在做挣扎，在那个地方工作。但是回过来看我们的加州，北加州跟南加州我都待过，南北加州加起来呢，大概有350个教会跟机构，里面的牧师传道人至少有500位，像我们贵教会一个教会里面好几个牧师啊，好几个牧师。像中信机构一出来10几个牧师，有很多的教会有好几个牧师传道人啊，整个全美国有1500个华人的福音机构跟教会啊，那传道人就不晓得有多少了，再加上加拿大更是不晓得有多少， 但是呢，当我们看到在欧洲那个地方，实在是一个庄稼发白，但是工人荒的地方，啊，工人荒的地方。我在那个地方看到有许多的华人，啊，他们在那个地方有极大的需要，得不到满足，得不到满足。他们的生活在一个我们很难想象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举一个例来讲，有一个中国大陆的人啊，一个弟兄，一个先生，他到国外去了，他到国外去当厨师。他到了国外以后呢，他起先是啊，花了一笔钱就买了路费，路费就偷渡进去，偷渡再花一笔钱再买护照，花了一笔钱买了假护照以后，再去办居留啊，再花一笔钱，然后花完了三笔钱以后，再花一笔钱啊，去投资啊，去做买卖做生意。好不容易他在国外安定下来，就写信，就打电话叫他的太太过来，我们要团聚了，好，我们要团聚了。所以他的太太也很积极啊，哎呀，想到离开他的先生三年多了。啊，日日夜夜就想听到他的先生说可以来了啊，我们家里要团聚了，我们家里要移民啊到国外去。结果这个姐妹呢，她呢在国内有很多关关卡卡，她就没有办法出国啊，她要去办护照，要去搞签证，这一些好多的文件，她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哎呀，受到百般的刁难啊，而且还要走后门啊，走后门送东西，哎呀，那个官员不给她通过啊，官员暗示她说。你可能要送一点好处啊！那一天晚上，这个姐妹呢，这个姐妹就带了一些的礼物，准备了一些的钱，啊、晚上去敲这个官员的门，啊，希望能够拜托他走后门，得到一些的签证，却没有想到，当他进门了之后啊，这个官员不但拿了他的东西，啊，也强暴了他，他就在半推半就当中。他就又害怕又不敢拒绝，之后把他的贞操流失了。后来拿到了签证出国，跟先生见了面。哎呀，这个秘密隐藏在他的心里，他急切着要家庭团圆，但是他不能把这个秘密讲出来。这个秘密一讲出来，他的家庭就要破裂，在那个矛盾当中，那个冲突当中，在那个焦躁里面，他来到教会里面，就是坐着，不断的流泪，哎呀，他说：“牧师、啊、怎么办？我们起先不知道，我们邀他来服侍，他是一个信徒啊，是个基督徒啊，为了这个前途，为了生存，为了爱他的先生，却没有想到魔鬼撒旦的诡计，让他违背了他的先生啊。直到有一天，他再也忍不住，我们祷告会了以后。”他抓住师母到一个房间里面去，跟师母讲他需要来到神面前，慢慢的跟师母谈。后来他把心里的事完全讲出来，师母带着他认罪悔改，他整个人坐着祷告坐不住，后来跪下，整个人完全到后来完全趴在地上，整个人痛哭流泪，一直祷告，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一直到主完全的把他心中的石头拿掉，让这个圣灵的喜乐平安浇灌下来，把那个罪完全洗净的时候，他站起来，他流下喜乐的眼泪，他说：“主啊，我都释放，都释放。”当他释放了以后，他勇敢的带领他的先生来信耶稣。当时他的先生还没有信主，带他的先生信主，很奇妙的，圣灵就开始运行在他的家里面。啊，他的先生信了主以后，本来烟瘾很重的，啊，当大厨脾气又不好。常常大厨、二厨、洗碗的这些人吵吵闹闹啊，生起气来拿菜刀咚咚咚咚咚咚盘子这样子摔。信了耶稣以后，他说奇怪，那个脾气从里面消失掉了，那个气就好像一阵风一吹不见了啊。然后以前抽烟，他说后来他又为了要信主以后要受洗，听教会的给他的录音带，我跟师母录的这个录音带，他听了以后啊，他说一边听一边拿着香烟要抽一吸。一点味道都没有啊！他从来没有这种感觉。他说已经从十几岁抽了20年，他太太屡次劝他戒烟。他说要我戒烟就等于要我不吃饭啊，没有办法哈、啊。但是呢，很奇妙，圣灵在他的心里做洁净的工作。哎呀，他真的把烟完全的戒掉。看到他们的夫妻两个充满喜乐，手牵着手，高高兴兴的、单单纯纯的来到神的面前。 我为他们献上感谢，因为这个家被神救回来了，这个家在神的手里面有一个新的开始。那么复杂的背景，那么难以启齿的这个过程，但是神解救了他们，让他们再来有一个单纯的开始。两个人好像小孩子一样牵着手来到教会，高高兴兴的，他们要来敬拜主啊，他们彼此勉励，然后呢常常为主做见证。现在开始也起来带领教会唱诗歌，过去的阴影完全被主挪动。如果我们没有到他们当中去，这个魔鬼撒旦要借着这样的罪压制这个人，要破坏，要摧残。可能他到了国外好不容易团圆了，先生可能不要他了，他不晓得要流浪到什么地方去。正是为了出国，有许多人非常的盲目，牺牲了自己的正常，很多的姐妹流失，一生当中有几个正常。有一对夫妻来到西班牙，我说错了哈，太太来到西班牙，就来到教会，人家带她来教会。后来她就跟我讲她的背景，她说我们以前是在法国的，法国是专门做皮衣，而且很出名啊，很多的名牌都在法国他们做出来的啊，像 Pierre Garden 这些啊。她说他们从国内偷渡到法国以后，就拼命的做，天天就抽这个衣服，日以继夜，像机器人一样的做，不休息的做，做了7年以后啊，他们赚了一点钱，现在他们就跑到西班牙来。后来我问他说，太太啊，那你的先生呢，怎么没有跟着一起过来呢？他说他已经回国了，牧师，我就是为这个事来，你要为他祷告。我说你先生怎么回事呢？他说他经过7年这样子毫无节制的劳力，肝已经硬化了，现在已经回到中国去，几乎在等死，不晓得有没有救。为了金钱把自己的生命卖出去了，钱是赚到了，命也没了。我就看到放眼望去，许多人拼命啊，为了赚钱把他的生命消失了。物质可以买回灵魂吗？可以买回灵魂吗？看到许多的人为了赚钱犯罪啊，犯罪，为了得到一点点的利益啊，被罪捆绑，那个罪是永远不消失，永远不消失。后来我们又看到一个弟兄，也是实在是很奇怪了啊，不是弟兄，一个先生啊，他为了害怕身体的受伤啊，因为他喜欢骑摩托车，骑快车啊，他怕身体受伤。后来呢，他就好奇，开始他是从香港来的，这个香港来的先生呢，他为了怕身体受伤呢，他就去练那个神打。我想你听过神打吗？啊，神打就是请这个邪灵上到他的身上来啊，这个邪灵上到身上来，听说啊，他拿刀这样子自己砍，那刀枪不入啊，好像义和团一样。所以啊，他真的练这个神打以后，他就请这个什么十三太子，什么这些邪灵上了身。哇，一上身以后啊，拿起那个菜刀，他也是当厨师的，拿起菜刀砍自己，砍啊砍砍砍，真的刀枪不入啊。后来我们前不晓得他啊，有一天的下午5:30，我们有一个团契的聚会啊，同工的训练。那5点有一个紧急的电话来，是他的太太打电话来。他太太打电话来给我啊，就跟我说啊，有紧急的事情，我牧师，我们需要你来。我说我从来不认识呢，我第一次听到你的电话。我说你怎么知道我的？他说哦，原来是3天前我们去探望一个太太的时候，他也在那里，我们无意间把福音单都发给他，他看到了以后，这几天他遇到事情了，他就觉得说可能教会可以帮助他，所以他就打电话来。他打了电话来以后呢，啊，我就跟他讲能不能换个时间，他说不行啊，现在就一定要来。那我就说好吧，我就跟师母讲，等一下同工训练你来带，我必须去了啊。后来我就啊坐地铁去了以后呢，他就坐在一个餐厅里面啊。后来他就跟我讲，他一看到我就抓住我啊，那个先生抓住我，他说哎呀，牧师啊，你来了。我说怎么回事呢？他就开始跟我讲，他说以前呢，我玩神打，他把衣服弄给我看，哎呀，这里都是红红的刀痕，但是没有破口，没有伤口啊，就一个一个痕迹。他说呢，我以前学这个神打， 然后呢，这个显灵上身，我觉得很好啊，很英雄，很威武啊。但是现在呢，最近出事了，这个他所谓的神啊，他说请得来，请不走了，啊，而且呢，随时随地就要来，而且呢，他在他的餐厅里面，他是做大厨的，他是自己当老板的。他说了，我现在连我自己的餐厅都不敢进去了。他说我在厨房里面啊，在那个厕所里面，在那个餐厅里面，我常常看到有人在走动，其实没有人，但是我看到有人在走动，而且这些走动的人都没有头。哎呀，他看了觉得，他说很恐惧啊，我不敢在我自己的餐厅里面了，啊，吓得不得了，浑身发抖。后来他说怎么办？有没有可以救我的方法？我就跟他，我就盯着他看，我说弟兄啊，先生啊。唯一有一个办法，就是你要信耶稣，我就赶快把圣经拿出来，开始跟他翻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看到罗马书啊，开始跟他翻，一边看一边读的时候啊，他说：“哎，不好了，不好了，已经来了。”我说：“什么来了？”他说：“那个东西来了啊。”他不敢讲那个东西来了。他说：“我说在哪里？”他说：“在我的脚上面，从下面上来了。”哎呀，这个邪灵是从下面来的，我心里就马上判断一定是邪灵，因为圣灵浇灌都是从头上下来的。啊，这个邪灵从阴间从地狱慢慢爬上来，好像抓人的脚就上来了。哎呀，他说上来，他说来了来了来了。我跟他读圣经读一半，我就马上奉耶稣基督的名就捆绑那个邪灵，啊，就马上斥责在那个地方祷告的时候，哇，那个邪灵他说哦又退下去了。我看到一退，马上拿起圣经再跟他讲怎么样信耶稣，怎么信耶稣。讲到一半，那个邪灵又来，反反复复，反反复复。啊，后来我就跟他讲，你一定要接受耶稣。而且呢，我就看到他戴着一个项链，金项链，下面有个盒子，啊，我就看到那个盒子的时候，我说这是什么？他说，因为我以前在香港拜神，我觉得还不够好，不够大，我很虔诚，到泰国去，泰国有很多的这些偶像邪灵。他说我在那边住在庙里面，赌了咒，发了誓才求来的。这个我已经戴了十几年，是帮助我的，是保佑我的。我就说这个东西，我说先生，我告诉你，这个东西不能留，一定要除掉啊。后来他说。这怎么能除掉十几年呢？后来呢，讲到一半，那个邪灵又来了，啊，他一下他说，好好好，拿掉拿掉拿掉啊，然后呢，他就真的听我的话，把它拿下来。哎呀，这是一个黄金的东西，我握在手上，怎么手心发烫？哈、啊，发烫，一握在手里好像会烧一样。我就说，我奉耶稣基督捆绑你，斥责你，我丢在地上，我践踏你，把你踩碎。我就用脚一揉一揉，把那个盒子破掉，破掉里面呢就跑出白白的粉末出来。我一看，吓得不得了。是骨灰啊，啊，这个人带着骨灰在身上带十几年了，啊，真是可怕。当我踩碎的时候啊，那个骨灰没有完全碎掉，还有一些些的颗粒。当我踩碎的时候，这邪灵大大的降在这个人的身上，让他发起疯来，就开始发作起来。他盯着我，很凶狠的看着我说：“高牧师，你是谁？你把我的东西毁掉，我要杀你！”哎呀，很凶狠，很凶恶，啊，你是谁？你不怕我吗？我说我不怕，我是上帝的仆人。我今天来到这里，我挑战你啊！你没有任何的权柄，你是说谎的。他说有，我有权柄。我说你没有，你是说谎的啊！然后我踩碎他，然后这个人就跪在地上，几乎都要哭了。用手去把那个剩下的那些颗粒叭叭叭叭叭握紧在他的手啊！我就抓住他的手，我说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松手。他就把手松开来，我就把他所有的这些通通抖掉，再踩再踩再踩，踩碎了以后，一脚把他踢到那个大水沟。掉下去，他水一冲啊，他太太在旁边拉住我说：“牧师啊，黄金呢？”说能不能我把它拿去熔掉，弄个十字架啊，挂起来也好啊。他想说换了个神呢，就换个符号就好了。我就跟他讲：“黄金、白银，赚就再赚就有了。生命有几条啊？”他说：“牧师，只有一条啊，保命要紧，丢掉这些魔鬼撒旦当灭之物，不能留啊。”后来我就把这个东西弄掉了以后，邪灵在他身上搅到他，他开始神志不清啊。我说不行啊，这一定要赶鬼，一定要赶鬼啊，要彻底的赶鬼。我马上要打电话，打电话的时候，那个太太说：“牧师，我就有行动电话啊。”他的行动电话一拿来，我要打电话回家，叫师母预备，同工预备，我们要赶鬼啊。结果他的太太的这个电话拿给我，按了按，按了按，奇怪，坏掉了。啊，这个邪灵也有一点神通啊。后来他太太的坏掉了，他先生的也拿，我有另外一个手提电话给你，他按按也通了。哎，奇怪，我说他们在家里面啊，在家里面同工训怎么十几声响了都没有人来接电话，挂掉，我自己拿我的电话卡到公共电话去打，啊，打了打了，两声就通了，一通我就跟他们讲，现在预备好，我们有一个树林极大的征战来了，挑战来了，啊， 然后呢，你们预备，大家认罪悔改洁净，在那边预备，我们要赶鬼。后来电话一挂，师母就开始跟他们讲，哇，他们就开始认罪悔改，在那边唱诗歌祷告预备。然后后来我就带着这个先生，把这个邪灵附在他的身上，他还会作怪啊。他说，牧师啊，我们搭地铁太麻烦了，我开车好了。我就想，哎呀，你这个鬼在身上还敢坐你的车，你不是要把我开到哪里去啊？啊，不能坐你的车，不行，我们坐地铁，坐地铁，就拉着他坐地铁啊，拉着他坐地铁，然后这个非常的紧张啊，非常的紧张。拉住他的时候，他随时都要发作起来的，有一种危险暴力的倾向啊。带着他在地铁里面就要跟那个就要跟西班牙人打起架来，我就奉主命令捆绑他啊，就拉住他啊，拉住他。他一路上啊，他会问很多奇怪的问题来挑战我啊，挑战。他说，牧师啊，你说你们的耶稣很伟大，我问你，你们基督徒在路上如果有啊强盗拿着枪或拿着刀跟你抢钱，一刀下去会不会进啊？我说，圣经没有允许刀枪不入啊，我也不能违背圣经。我说应该会进吧。他说，但是我拜的这个刀枪不入，我们的神比耶稣大啊。弟兄啊，你怎么回答他呢？啊，我回答他，我说没办法回答他，但是我跟他讲，你骗人啊，因为义和团被洋枪火炮一打就死了啊。我说子弹会不会过？他说子弹啊是这样，我会绕过去啊，我会绕过去啊。一刀在他手上，当然刀枪不入，换个人可能会入啊。后来呢，他走又跟我质疑，他说这个鬼我看过，所以我能信，这个邪灵神，他所谓的神我看过，这耶稣我没有看过，我不能信。我说不管看不看得见，神有他的权柄啊，就像生命你看不见，生命有生命的现象，就代表有生命的存在啊。后来我把他带到家去，一路一路把他带到家。哎呀，当我家的门一打开，哇，弟兄姐妹围在那边猛烈的祷告的时候，好像有一股火从里面冲出来。哎呀，那个人把住这个门不愿意进去啊，两只手撑着。后来我们从后面几个人用力一推，他就整个人趴进去啊。后来趴进去，我们就把他压倒在地上，开始为他祷告，为他祷告，问这个邪灵的名。哇，在西班牙的这个教会的这些同工跟弟兄姐妹啊，他们刚刚信主不久啊，他们呢从来没有看过赶鬼的事，也没有这个经历。哎呀，那些姐妹们心里胆战恐惧，战惊的不得了啊。后来呢，我们在那个地方跟邪灵争斗的时候，我们奉主的名祷告的时候啊，哎呀，那个人让他扭来扭，鬼让他扭来扭去啊，我就跟着跳来跳去啊，我就转过来，那个姐妹他们也跟着我跑到后面这里来，我转过来，他躲，他说要躲在牧师后面了，免得被鬼冲到。所以我过来，他也就跑过来，跑过去，他跑过来，在那闪闪躲躲。我说不要躲啊，你们唱诗歌啊，啊，好像老鹰抓小鸡一样啊，在那边玩啊啊，他们真是恐惧的不得了。但是很奇妙，神的圣灵在那边运行，我们把这个邪灵的名字问出来，然后呢，我们奉主的名赶逐他，他真的彻底的离开，完全的离开。离开以后，我们就带着一批的弟兄姐妹浩浩荡荡到他的餐厅，把所有的偶像全部拆下来，然后再到他的家里面，把他们的家的偶像全部拆下来。到他家的时候，我才看见不得了，原来他有四个孩子，两个 teenager， 这两个是89岁的儿子女儿，也开始在玩这个神打，邪灵也降在他们的身上，这个眼神已经开始不对劲了。我说奇妙，感谢主，今天救恩要临到这个家，如果今天耶稣再不来，这个家就完了，这个家就流失了，就毁了。后来感谢主，他们呢一声令下，所有的这些东西通通清出来，偶像这些链条，什么龙的记号，这些佛经什么通通拿出来，通通丢掉啊，通通把它敲碎打倒，洁净他的家，洁净他的餐厅。感谢主，他们夫妻两个同心追求主啊。后来两天后三天后我们再去探望他们，哇，他拿出一本笔记本啊给我看，我说这什么，他说他读圣经。我一看不得了，他信主三四天而已，新约圣经已经读了200多页，而且读的时候还做记录，还做笔记，他的太太写见证写了8大章啊，感谢主。后来他们开放他们的餐厅，成为我们在中区的教会啊。所以在马德里我们现在有3个教堂，中区、北区、南区，很奇妙的，主就用他们做了很好的见证啊，很好的见证。时间不多，我没有办法再多讲。我们回到刚刚的圣经里面啊，刚刚的圣经在约拿书啊，约拿书这里第4章啊第6节开始到11节，这边讲 原来啊，神让他有一颗蓖麻，然后呢，这个蓖麻长得很高，然后遮住日头，让约拿觉得很舒服。后来一夜之间，啊，次日黎明，神就让这个蓖麻完全的消失，啊，这个让这个约拿痛苦的要死，痛苦的要死。后来他发怒，神就告诉他一件重要的事情，他说：“你栽，这不是你栽培的，是别人种的。”一夜之间干死，你都爱惜他，更何况尼尼微城有这么多的人，他们的灵魂你不爱惜吗？他们的生命你不爱惜吗？约拿是一个违抗神命令的先知，违抗神的命令是一个表面，但是他的内在，我们来看他的内在是什么。神已经给他命令，命令就是让他去，就像今天神给我们命令，命令什么？凡是我的门徒，我的儿女都要去，去到万邦万民万国当中，使他们做我的门徒。我们领受了这个命令，这是神的一个命令，大使命是神的一个命令，要去去去。但是约拿呢，他实在不愿意去，他不愿意去。然后呢，神勉强他去，用大鱼吞了他，吐出来以后，他去是去了，他话也讲了，讲了以后真是怪了，讲了以后人家得救他还不高兴啊，讲了还希望自己白讲，讲是讲了，他还希望这些人都不要得救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勉强的在神的命令之下，他到了尼尼微，虽然神也能够用他，虽然他也在服侍，但是那一个是神的命令，不是他个人的使命，不是他个人的使命。弟兄姐妹，今天中国教会不能够参与宣教，不能够牺牲，不能够摆上，最大的问题不是在于我们没有足够的能力或者资源，实在是我们没有这样子的使命。我们有了神的命令，命令是外在来的，但是我们个人不觉得这是我的事，这是我需要去的事。所以神用了这个过程让约拿知道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说，你看，你看，你爱惜这棵树，这棵树的存在与否对你有那么大的重要性，你在乎它，你可惜它，你不愿意它消失，你知道吗？这一些我手所造的这些百姓，在我的眼中是同样的。宣教是教会的生命，教会的生命。我们很多人是想到自己宣教的时候要付出代价，要牺牲，要受苦，我们都不愿意去。老实说，我也自己觉得有很多的时候不方便啊，对我自己不方便，对妻子、对孩子都不方便，有很多的痛苦，很多的代价，很多的牺牲啊。说实在不愿意去，就像约拿一样，不管是什么理由，不管是什么借口，我实在不愿意去。但是当我安静下来，当我祷告的时候，当我思想的时候，当我不再想自己的时候，我想到我所爱的人将如何，我想到自己将如何，我不愿意去。但想到那里有我所深爱的人，是我们的骨肉，是我们的同胞，我关心他们，我爱他们，如果我不去，他们将如何？想到这里我就非去不可，非去不可。耶稣今天他来到世界，他没有说我去到你们当中，我要舍弃什么什么，我要牺牲什么什么什么，我要受到什么什么苦。他想到的，他的眼神里面所有的就是你，如果没有我，你将如何？是耶稣，他非得来到我们当中，他非得为我们造成的。耶稣他来，在马太福音25章40节讲，如果是坐在小主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很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坏的习惯，到那个宣教工厂会有一个高的姿态。我们来供应，我们来帮助你，我们来施舍给你。但是我在宣教的过程里面，渐渐地明白一个新的道理。当我在服侍他们的时候，当我在跟他们相处，当我看到他们得救的时候，我从他们的脸上，从他们的表情，从他们生命的改变里面，我不单看到他，我看到了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我看到耶稣。我从他们的脸上看到耶稣，从他们的心里面看到耶稣，从他们的形象里面看到耶稣。
因为耶稣自己讲，耶稣自己讲，他说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我生病，你们来供应我，我赤身肉体，你给我穿，我口渴，你给我喝，我饿了，你给我吃。那些人说哪里有啊，哪里有啊，没有啊，我说没有机会见到你。他说有，实在有，因为你坐在这小子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真的，当我带着这样子的一个感动，再一次去服侍这些人的时候，我忽然之间发现，我不是在施舍他，我真的是跪着在帮他们洗脚，在服侍他们。因为在我服侍的对象当中，他们尊贵的就像耶稣基督一样，所做的这一切很奇妙的，都在主的身上。唯有真的这样服侍他们，我们才能看到主的荣美，在那个地方见到。弟兄姐妹，真是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要看见神所看见的，神所看见的，感觉神所看见的。为什么那一个有一个被强盗打劫的人躺在那里的时候，祭司经过了也不看他，文士经过了也不看他，这个撒玛利亚人经过的时候就怜悯他，爱他。为什么？因为这个撒玛利亚人，当他看见这个人的时候，他的心里面跟那个躺在那里的人一样，在痛，在痛。他看到了他的痛，他感受了他的痛，他觉得这个痛一定要被解决，这个问题要被拿走，这个人需要得救，他把自己放进去，那一个人就变成那一个人的问题，成为他的问题，那一个人的需要成为他的需要，那一个人的事成为他的事。当他与那个人合一的时候，他勇敢地为那个人挺身而出，解决他的问题，完成了宣教的使命。求主帮助我们，那个才是使命，那个才是使命。有命令的法利赛人，有命令的祭司文士，他们会违抗命令，因为他们的心里毫无使命。求神帮助我们，建造我们成为一个有使命的基督徒。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许多的时候我们找许多的借口，我们说主啊我不行，主啊不是我，主啊有许多许多许多的原因，许多的理由，我不能去。主啊，主啊，但是你让我们看见，我们实在不是守一个命令。主啊，你的命令什么时候才会在圣灵的同在当中成为我们个人的使命？什么时候你才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看见在远方我们的亲，我们的亲人，我们的骨肉之处，他们身上的那一种被罪恶捆绑的痛苦，那种被魔鬼撒旦所攻击搅扰，被那个生活的环境所打击的那一种沉痛，那种撕裂的感觉，那种哀伤，他们在流泪痛哭的那种难处。是吧，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怜悯，就像你怎么样怜悯他们一样。主啊，我们许多的时候我们的爱心实在是渐渐长大，我们虽然有主的命令，但是我们却没有真正的感受，我们的生命没有。主啊，宣教实在不是一个工作，宣教实在是要成为我们的圣经。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如果说我们先有了你的使命，你就带领我们去完成你的工作。主啊，求你建造教会，让我们再一次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你的大使命。你的大使命不是对那些没有感动的人发出来的，你要对那一每一颗真正向圣灵打开、向耶稣打开的心灵来发出呼唤的声音。你要使用他们，要差派他们，要建造他们，要激励他们，要让他们成为你自己国度的精兵，要让他们成为真正能够为你去付代价救灵魂的人。主啊，我们不能够住在这里吹冷气享受，付出一点点的钱，喊喊口号，做一点点小小的动作，送一点点东西，就期望能够看到宝贝的灵魂一个一个来到你的国度。主啊，我们赚钱都懂得要用钱去投资， 我们要得瓜，晓得要种瓜，所以我们要赢得灵魂，却不晓得要摆上生命。主啊，求你这个帮助，帮助，直到有一天我们愿意像以利玛一样，甘愿为主死了，你就叫我们接住。求你帮助我们，更新我们，让我们的服事里面是心甘情愿，让我们的摆上里面是在那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护照，也是我们自己乐意乐意成就的。求你建造，帮助，这样子的祈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